今天是福音主日，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新朋友，但是在邀请新朋友介绍你们自己之前，我觉得要我先介绍一下比较公平，对吧？我叫林烨，这边有我的名字，特别双木林树叶的叶，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 NTU 南洋理工大学里面做博士后的研究生，然后今年已经毕业了，博士毕业，然后继续在那边工作。那我是在2008年12月的时候来到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是来读本科，然后再读博士，到现在工作，所以一路上十多年一直在这里。那是不是我从小就信主呢？那肯定不是的，我是来了这边以后啊，我是在许多人给我传了福音以后，我们可以算一下，前前后后大概有11波人吧。11波人给我传了福音以后，我才信主。我觉得浪费这个神国的资源比较多，所以很亏欠。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信息。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叫真与假，真与假什么都能讲，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名人名言，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对吧？名人名言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我再说一遍啊，刚刚口误啊。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就说明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假新闻传播的有多快。他们说一条真新闻往往伴随6条假新闻，所以我们很难分辨这个世界到底真假。大家看报纸，有的时候报纸上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说这个在欧洲发现有一辆那个货运的车里面有很多偷渡客，大家一看，英国媒体报道说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中国护照，后来发现是伪造的中国护照的越南人，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新闻的翻转就非常厉害，来来回回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哪怕是我们最权威的这个新闻机构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在看这个真相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那最讽刺的就是我在查这一个名人名言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网上都说这个人这句话是谁讲的呢？丘吉尔讲的，所以我说我这个分享的题目叫真与假，我得好好分辨一下是不是真的。哎，还真就分辨出来了，有人说是马克吐温讲的，这个马克吐温为什么说是马克吐温讲的呢？有一本书叫做海明威没有说过的那些话，它里面就介绍了说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在这个跟丘吉尔的这个时段不相符了，所以他说啊，他推断是马克吐温讲的。那是不是真的呢？我又查了一下，发觉还有人说是斯普真讲的，所以这个就越发的扑朔迷离。再加上这句话本身传达的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所以这个事件的真假我已经说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讲的，我也没法考据。那我的时间也有限，我还要准备讲章，对吧？我不可能一直去抠这个题目到底是谁讲的，所以这是算是半个作业吧。大家听完之后，如果能找到这句话到底出自谁的口，可以告诉我一下。那这个世界啊，网上的信，可能以前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网络不发达，可能谣言比较多，谎言比较多。那是不是网络发达了就没有谎言呢？并不是，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信息越多，这个谎言越是真假难辨，越是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我觉得在教会这个大的环境里面哈，如果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来的朋友觉得说你们这个信仰是有些迷信的地方，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小小的地方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一个迷信的地方是不会教你怎么分辨真和假的，就像一个传销窝点，它不会教你分辨什么叫传销什么不叫传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个比较敞开的心来听今天的这个信息。那这个大家在接触到信仰可能初步啊听过一两次讲道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朋友，大家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离奇的故事，包括像这个耶稣他行了很多神迹，大家觉得耶稣的道德挺不错的，是个好老师，但他这个行的神迹比较假，或者是他说的很多话是很奇怪的一些话，所以我们有非常理性的两个判断，就是耶稣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对不对？如果他是假的，那他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疯子，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那我们再判断一下，会发现耶稣说的很多话我们到现在都在引用，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大家会去效法这样一个看似上啊道德上非常高尚的人，那说明他肯定不是个疯子。那他是不是个骗子呢？我觉得今天要来论证这一点，他是个是不是个骗子。那为了论证他是不是个骗子，我得先带大家进入一个历史上骗术是在名人堂级别的这样一个人，是历史上这个骗术界的传奇。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有一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是 Catch Me If You Can 那个猫鼠游戏。在好，我先来揭露一下这个人啊，这个人也很讽刺，大家可以看他名字，这个人叫 Frank Abagnale， 因为他是个骗术非常高超的人，他居然叫 Frank。 他全称叫 Frank William Abagnale Jr.， 所以他爸其实叫 Frank Abagnale。 他是在美国这个1948年出生的。那他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经历一些家庭变故。我们先来看一看他这个骗术级大师的这个生平是怎么样的。挺帅的吧，就是在14岁的时候他父母离异，那时候呢他这个家庭就产生了变故。那他在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让他马上要做一个决定，是跟父亲还是母亲，但他没有做这个决定，他直接跑了。那时候可能60年代很流行离家出走，所以他也离家出走，可是在街头上呢又不能当混混，他这个身材不是很强壮，然后那些个街头的技巧也不是很娴熟，所以他就一边写这个空白支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这个空白支票来取钱的。然后呢他就一边写到他的账户里面都没钱了，他还在那边写支票，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这个骗术行不通了。那他就看到有一群人从这个酒店里面出来，他就把他的这个身份证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呢再去到这个印刷公司问他们要了一张样板。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飞行员，一个机长，非常厉害。他这一段事情，这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他17到21岁之间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他16岁他改自己驾照，因为那时候驾照上没有照片，所以他可以改年纪，改他的各种信息，然后他还真的就上飞机了，而且在这个高空还就是让还有别的这个机长为要休息的时候，把这个飞机交到他的手里，让他开一段时间。所以他其实陆陆续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共跑了，我记得他数据上是说160万米，所以他大概走了26个国家，就靠着这样一个虚假的机长的服装，加上一个虚假的这样一个证书，然后他就不断的蹭到这个飞行的这个控制室里面，然后作为机务人员，然后一直穿梭在各个这个航空公司当中。那这个事情也做不久嘛，因为航空公司总要调查的。故事还没有完，更精彩的来了。他移到另外一个州去，就在他要填写他的这个职称的时候，职业的时候，别人问他什么职业，他想不好意思填无业游民是吧，所以他就填了一个医生。然后他正好碰到他的邻居也是个医生，于是他就跟邻居攀谈起来，同时还学习了很多这个小儿科方面的这个书籍。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去应聘一个医院的工作，真的就当上了医生了。而且他还负责这个 supervise 去看很多这个见习的实习医生，所以他其实自己并不要出手嘛。但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什么事呢？他遇到一个小孩，这个一个婴儿，因为他的一个可能没有医学常识，可能不了解，快要被他治死了，差一点被他治死了。他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觉得我不能再当医生了，所以他就退出这个行业。然后呢 他去干嘛了呢？这一张照片我没放，因为下一张照片其实不完全是他骗术得来，他有一半他的努力得来的。下一张照片是他从医生这个行业转战去律师，去当律师。他花了6个礼拜时间，还8个礼�拜时间，他就考了3次，失败2次，最后一次就过了这个律师资格证。然后在州里面就当了这个律师，还说自己是哈佛毕业的。直到他说当时那个年薪是月薪是13000美金一个月的收入。然后直到有一个真正的哈佛毕业生进来了，跟他聊起来以后，他发现这个也不能待得太久。所以我没有放照片，原因是他一半是靠他真正的努力，他是真的把那个律师资格证给考出来了。那这个是结尾吗？那肯定不是，对吗？因为还有一些空间，大家看。接下来他就在大学里做讲师。这个时候啊，都已经是他这个行骗的这个末期了。最后他被法国警方抓了起来，成为什么呢？更传奇的来了哈，来了。他成为为 FBI 工作的人了。他从监狱里面被这个 FBI 找出来，说你这个骗术这么高超，你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别人的骗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于是在他后40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一直在做一个反诈骗的人物，一直在帮这个 FBI 来追回赃款，一直来帮 FBI 在看这一个哪些支票是伪造的。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整个一生的骗术，前十七岁的21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处在一个招摇撞骗，但是他能力非常强，所以我说他是个名人堂级别的演员，他是一个这个诈骗界的应该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后来他就出了一本书嘛，叫《Catch Me If You Can》，然后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在2003年的时候，稍微跟他原著有一些不一样。他后来被邀请到这个TED， 被邀请到 Google 去做各种演讲，来讲他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看啊，就是这样一个骗子是算是最最最高超的吧，但是跟耶稣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大家可以总结一下，说他在拥有这么高超骗术的情况下，他做的事情其实每一件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他每一件事都是为着说我能不能生存下去，或者我能不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求职。但如果大家说耶稣是这个骗子或者是疯子的话，很明显跟他这样一个职业生涯，跟一个普通的一个骗术这个江湖人士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好像这两者都不太成立。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马上一下推导你们要全信主，并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故事，或者说在行骗的职业生涯里面，有些故事是这个真相让你觉得非常的假，反而是有一些假象让你觉得非常的真。那我们怎么来分辨这个世界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相？我们来看一看我自己的历程，我剖析一下自己啊，帮助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个每个人的信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大家小时候都信些什么。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是，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只要是爸爸妈妈说的一般都是真的。比如说两个幼儿园小孩在那边争执，一个说地球是圆的，一个说地球是平的，那杀手锏就是我妈妈说地球是圆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就那就是吧。或者是又有个杀手锏说这个我爸爸说地球是平的，哎，我爸爸来了，那基本上他就赢了这场争论。所以在幼儿园的阶段，我们没有太强的这个辨识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我们最亲的人，可能这样单一的一个信息来源来证明说，哎，我信的都是真的。那到了小学的时候，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有一个权威了，权威就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常常我们回家的时候变得非常有底气，这个是老师让我做的。这个是老师说这是对的，就父母说好像就不太管用了，这个时候变得老师说特别管用。那这样一个权威能维持多久呢？到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这个权威也不管用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哎呀，老师讲的也不一定对啊，我们自己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不如来想一想，就是自己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怎么来获取真正的知识，是都是书上写的或者报纸上写的，这种权威的出版物上出现的基本上都是真的。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信息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那时候可能有个诺基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啊，没有那么多的互联网的这个信息供我们这个参考和筛选，所以在这个中学时期大家可能觉得说哎，书上讲的基本上就都是真的。那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书也不太可靠了，大学这个如果大家学习当中大学当中带一点点研究性质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个教授就会说你不要盲从，不要相信这个书上讲的都是对的，你们要去多方考察，看这个来源是不是对，你们要看是不是很多人都这么说，你们要看是不是权威机构互相都能够互相的认证。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啊，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大学，我们整个一个性的一个体系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那到现在大家是怎么性的呢？大家可以看得见这个黑色的有一些隐约的字吗？我们现在不再在乎真相了是吗？要赶紧去搬砖了，你们不要给我来这些虚的，就真相就是除了我生活提升之外的东西，除了这一些能够给我带来真正实惠的东西，那些真相又有些什么重要的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哎，这个还挺符合我的这个心理的描述的，就是当我们如果在一个非常重压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在一个甚至说比如说为了结婚需要有很多经济压力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老板说的对不对，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我做的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这些都不再重要了。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赶紧去搬砖，赶紧去多赚点钱，赶紧把这个生活先提升起来，之后有时间了我们再去考虑这一些事情。但大家在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是不是真的都回来了呢？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迷失了，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压力的下面，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次啊，30岁左右的年龄层次生活压力非常大，因为是属于夹心层，上面有四个老人，我刚刚结婚以后，然后又多了两个父母，原来这两个父母加上现在两个父母，四个老人，如果有孩子的可能像这个我们很多家庭是有两个孩子，所以下面还要再带两个孩子，所以上上下下一共六个人要管，然后两个人的经济都要管六个人，压力一定非常大。所以可能我们在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再那么理想化，不再去考虑说这个世界的真相，物质有没有，神有没有，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既然今天你来了教会，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尤其如果有且仅有一个问题要我们去仔细思考，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 context 里面，我们要想一想说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的新朋友里面，我们可以稍微举个手吗？可以让我知道一下你们觉得是真的有多少新朋友里面哈，假的有多少，完全觉得假的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真假，我也不在乎他真假，他不知道哈。可以，我们看一下，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在新朋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心里会有些紧张，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吧，我们先来进入一段经文，看看从圣经的价值观或者说他的这个经文里面他从哪一个视角去剖析，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的话的重点是，虽是眼不能见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觉得我们信的神，基督徒信的神，并不是一个让人混乱的神，而是一个让人更清醒的神，让人可以知道的神。 那我借着两个方面来大家进入这个，带大家进入这个思考，看看是不是真的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先来看一下客观世界哈，第一个是牛顿，对吧？第二个是爱因斯坦，第三个大家可能稍微陌生一些，是那个波尔。那为什么举出这三个人呢？其实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这三个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本身是学物理的，所以稍微给大家用通俗简单的语言，不带公式的讲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相信大家对牛顿很熟悉，牛顿这个力学定律也好呀，他的一个时空观也好，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用太多做太多的解释，直到今天我们这个中学课本里面还在教牛顿定律，甚至大学里面还在这个大一大二的时候还在用，那是不是这个定律就完全正确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学过这个大学的一二年级的这个物理课或者是机械课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定律只是在部分的环境使用，也就是说它这个定律本身只是一个近似的模拟，它只是一个对客观世界用最简单的方式做的一个模拟，所以它这本身并不是真理。那爱因斯坦这时候出来说，哎，我来做一个修正，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时空观有一些问题，这个时间本身不是绝对的，时间本身不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样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是用同样的速度在进行的啊，这样有一些烧脑子了啊，开始，就是就每个人这样说，每个人的时间进行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就对前面的这样一个时空观打了个补丁，并不是说前面完全不对，只是说你是近似的对，所以科学又发生一些翻转。那直到爱因斯坦也有想不通的事情，波尔说这个世界是有一定几率造成的，是有一些混乱的，是不确定的。那爱因斯坦也想不通，他说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是不确定的呢？难道他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难道上帝是掷骰子的吗？大家猜波尔怎么回应他？波尔说你不要指挥上帝去这么做。所以他爱因斯坦也有在科学上想不通的地方，而且他的理论框架也再一次被往前推进，直到现在大家每个人用的手机用的电脑里面都是用很多波尔所这个阐述的和表达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公式来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本身我们可能以为18世纪19世纪那个时候大家在物理世界看来，哎，这个世界已经很完美了，然后突然这个时候天上飘过一朵乌云，然后整个世界又变得不能理解了。所以现在大概科学前沿在这个客观世界的理解上面，大家科学界比较主流的统一认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没有办法用绝对的理性的哲学的这样一个观点去解释。所以又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大家说出来，说就是有人问说，这个那现在这个世界是有因果关系的吗？或者是说这个量子力学怎么去解释呢？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就说 shut up and calculate，就闭嘴吧，然后赶紧计算，你别去管那么多形而上的东西了，你根本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而且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可能仅仅就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下是完全理解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客观世界的一个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描述这个客观世界的很多物理定律是在不断被推翻的，并且它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你也不能说原来这个牛顿讲的就是伪科学，这也不是，是吧？他只是用他所能力范围所及的一个最近似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在他那个当时的科学环境下面，他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可能找出三定律。那么我们慢慢都有这样一个不断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科学某一个人信仰科学，最后他说他的整个世界观是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并且带出来说一个绝对理性的一个环境，这是据我所知这是现在做不到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从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这几个科学家或者说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家 都有一个信念，都有一个最最最底层的信念，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是需要信仰去支撑的，对不对？你凭什么觉得世界是有规律的呢？那如果世界是随机创造的，那它就是没有规律的。大家如果不是因着有这样一个很强的无缘无故的没有支撑的信仰去想说世界是有规律的，那就不可能产生科学家了，对吧？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这个定律被产生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所有人都默认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如果不是因着这一条，如果不是因着，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很有可能它背后是有一个有规律的创造者？因为你家如果不收拾的话，它就不会变得有规律，对不对？我这个七月份结婚以后，突然觉得家务增多了很多，就是因为这家里东西多了以后，你就要不断去收拾。然而你不收拾，用完放在一边，你以极其随意的态度去处理的时候，这个家就变得越来越乱了。然而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却不是这样，它一直保持在一个有规律的状态下面。这个地心引力不会因着它已经走了一万次，第一万零一次大家再去尝试的时候它就失败了，对不对？大家每一次好像都成功。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背后是有规律的这个事情。那比起客观世界，其实在主观的里面我们会有更多奇怪的地方，而且更多不符合进化论的地方。这个是我思考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左边这个图，他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我们用大哥这个反解的方法来反解一下。他就是说你的良心会痛，对吗？那再往前推一下，就是你是有良心的。那良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或者说道德在这个物竞天择，在这样一个互相竞争的社会里面，如果是纯进化论这个演化出来的人，在这个心里面放一个良心，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设定。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设计，因为每个人他开始变得会有良心不安的时刻，大家做了坏事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刻，这其实很糟糕，因为他会把我所拿的很多或者说掠夺到的资源，有朝一日我给出去了，这个太不合逻辑了。那我要说一说这个爱，这个爱就更不合理了，因为这个爱都不是你做坏事你要给出去，都不是你要把这个自己所做的事修正，这个爱就是无缘无故的你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就给出去了，你就要把自己所得到的，你可以说资源时间各方面也好，你就要去给另一个人。那这个跟进化论是格格不入的，我觉得是跟你自己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一个口号是完全相反。我不知道大家相信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有没有会思考过一下，就是那些爱情和亲情是真的存在的吗？有时候我会想，就是如果真的是我们换一个场景，就是如果真的是全部是进化论导致的结果，那我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告诉对方，是不是因为你基因比较优秀，所以我跟你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我们产生一个更棒的后代。那我相信大家在内心深处，如果你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是爱情，你更不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而且在我们说这个结婚誓言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是怎么说的，是吧？并不是说你现在够优秀，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等你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分开吧。所以种种亲情爱情的这样一个表现，它是那么真在你心里面，然而它又不是为着自己的缘故，它不是自私自利的一个缘故，所以特别奇怪。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前景回国的时候他读到了一个小故事啊，特别感动，就是一个父子的一个小寓言吧。那天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和儿子一起在公园里面，然后在板凳上坐着，那个父亲看到一只鸟，问他儿子这是什么，他说这个是麻雀。然后他 看了一会儿，这个父亲又问儿子，这个是什么鸟？这个儿子还说，爸，我刚回答过了，这个是麻雀。然后当父亲第三次问的时候，这个儿子就很生气了，说，哎呀，这个是麻雀，这个不要再问我了，我已经解释过好多遍了。这个时候父亲呢就默默地回到屋里，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然后翻到某页，说，儿子，你读一读这个是什么。然后他儿子就说，嗯，那行吧，反正你也不问我麻雀的事情了，我就读一下这个。那他儿子就读，说读到他爸原来写的日记，说儿子小时候三岁的时候，在一个公园里问了一共21遍关于麻雀的事情，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他问的时候特别可爱。这是父亲写的那个日记。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父亲对于儿子那个感情，他是不厌其烦的，他那个爱是无条件的，他那个爱不可能去想要从儿子那边去获得什么东西，他那个爱是非常真的。所以我觉得 与其说这个客观世界是那么的真，能用很多物理定律去描述，我倒不如说这个爱是非常的真，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那我们看到这个爱其实有三样东西很关键哈，一个是这个发出的人，给予爱的人，一个是接受爱的人，第三个是这个爱的源头是哪里。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想要去探究这个世界的人都会问这三个问题。那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自己有没有问过说，哎，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我现在爱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我现在给予爱的能力是不是充足，我现在是不是在接收别人的爱，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孤独的环境当中。所以借着这样一个话题，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从小到大这样一个信主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其实我出生在一个双方父母都不是信主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那我妈妈她的亲姐姐是信主的，所以我阿姨是信主的。那个时候假期的时候会去阿姨家玩，那时候大家就看到一个他们家挂着一个耶稣的画像，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每次去反正就觉得阿姨对我挺好的啊，还能骑他们的这个自行车，所以就处于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可能那个是第一次接触信仰。因为那个时候他还送我一本这个书，叫做蒙恩的见证，一本小册子，非常薄，然后我看了以后也不太明白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第一次与福音擦肩而过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那我等我上了高中以后呢，我们这个高中后门有一座教堂，那个教堂也平时也不开，到某一天可能一般周三下午的时候，他才会有一个老奶奶在那边发传单。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好奇，我就想看一看，因为青春期嘛，去看一看说这个传单上到底写什么。上面写信耶稣得永生，第一句就很奇怪是不是，反对进化论，第二句更奇怪。所以我就把这张传单带回班级里跟大家每个人分享，这张传单是多么的错误。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第二次接触信仰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没有去多想，总觉得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书上说的都是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教的时候都说进化论是真的，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迷信。可是长大了你才发现，在美国有一些学校它并不是都教授进化论的，甚至是说到现在为止进化论也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和假说，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可以验证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嘛，所以就是去了看了一下，然后这个传单马上就把它撇在一边了。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先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里边本来想离家远一些，因为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出国，所以就觉得说，哎呀，那我能北上就不错了，我从上海就跑到了北京，然后跑得比较远，然后一个人离开家，特别高兴。因为我原来这个高中也没有寄宿过，所以处于一个寄宿的环境特别自由，哪怕那个房间一个房间要住8个人，那整个住宿条件非常差。但是那个时候就在入学第3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敲门说要聊一下圣经。 我说我也没有圣经，我怎么跟你聊呢？于是他就自己带了一本，那要跟我聊，要跟我聊说这个进化论是不对的。我怎么又来了？我在想这个你一开口就是这样，然后让我第二天去这个羽毛球场和他们集合，说一起有团契的活动。反正第二天我也没有敢去，我当时觉得有一点害怕，所以就没有去。再加上后来又被新加坡的这个教育部给面试，然后招到这里，所以那条线又断了。来到这里之后呢，我就有机会参加到一个他这边一个 host family 的一个活动，他是借着教育部把大家给分组，可能四个人分到一个基督徒家庭，所以这也是个很神奇的项目。因为本身把我招过来的那个 MOE 的官员他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我才知道啊，后来他借着让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锻炼口语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来到一个小组。那时候因为比较远，然后我又一次拒绝了。那时候我是住在学校附近，然后要一路要跑到 Chinatown， 那时候觉得每这个路程来回要2个多小时，不太值得。又拒绝了。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接触到了 host family。那 host family 我觉得是真正第一次在我心灵上打上一个烙印。因为那一天去聚会的时候是正好是感恩节，正好是感恩节的这样一个聚会，所以大家会几个社区里面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小伙伴，大家都坐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分享，每个人分享说你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东西吗？当时我没回答出来，就那一天我在想说，我生命当中好像每一样都是我自己拼搏得来的，我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地方呢？所以面子上那你又过不去，你总得说两句，就得说感谢大家招待的这么好，就之类的这种话。但那一次我觉得那个问题对我心中有很深的一个印记，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因为第一次你开始思考说人生当中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就是当你自己不行了，当外部的环境给了你很多恩惠好处的时候，你就有感恩的东西了。但当时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因为从读书、从上学、从这个考试一路来到新加坡，好像每一样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实力、这个硬刚过关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呢？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些思考，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又有这个不少南洋理工大学里面的这个同学把我邀请去教会。有去了几次，有去唐牧师的，有去也有来到彩虹之家。那个时候前景把我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还是在阿玉尼那边聚会。当时我坦白的讲，第一感触，因为当时不是教会里面嘛，当时还在租的一个小的办公楼里面的一层的某一个单元，我记得那一天是傅斯在的这个敬拜。然后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心里就对自己说，怎么这么不正规呢？就是你会感觉整个环境好像不像一个教堂，但是它里面的人又是这么真。就是傅斯在上面带的时候，你感觉才然后下去结束了，这个大哥就牧者坐在那边把我们几个新朋友都叫起来，然后问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没有人敢说话，就反正对我问说能不能走，他说必须要坐一会儿，然后就在那个环境下面第一次接触。在那个之后，我就收到傅斯不断的短信的一个问候，就是说我们这一周有聚会，你要不要来？哎，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好几次我都不回他信息，他有一个坚持，他就坚持在那边，他会觉得说，哎，某些信息对我真的有帮助，他就会发过来，哪怕我不回，哪怕显得非常没有礼貌，他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发，他还是会持续不断跟进。然后他知道我在同一个学校，他还会有时候来找你联系聊天。那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人有点不一样，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就因为他到现在在有信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 这个拿到很多得到好的课程的时候，他还会把我们拉到一个群里，然后转发一下，是不是？他就是是这样一种监视态度。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生命不一样，我还想还挺有意思的，我想了解一下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会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说，哎，我要对你好一点。因为当时我的一个 mindset 是非常功利的一个 mindset， 因为当时网络开始有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知乎嘛，大家都是在各种平台上提问，然后有义务有人上网回答。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花时间去回答网上一个你不认识人的问题。你从功利的角度你解释不通嘛，对吗？所以我当时就是以这样一个心态来接触第一次接触福音的。然后你发现有一些人，哎，他真不一样，他可能就是那种网上的志愿者的那种类型。然后前进姐妹后来又在周末的时候，他比如说他周末他要跟我们聊这个信仰，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给我带宵夜，就是教会结束之后说你要带些什么嘛。我一般都会有点饿，比如说9点10点的时候，我说你带超市带一盒寿司或者带点面包，然后他就借着这个机会能跟你分享。我发觉这个姐妹也不一样，因为你问他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直接回答你，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他说，哎，我这是我听到的这一周的信息，我一定要告诉你。哎，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教会有点意思，这个人他是那么单纯的对你好。特别是当我在这个第三年啊，我本科一共念了4年嘛，但其实不是4个学期都在上课。第三年的时候有半个学期是生病，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得的这个叫名字非常漂亮，叫玫瑰斑疹啊，玫瑰斑疹。他说你不能吃含蛋白质的东西，但是它会自然康复。学校医生就这么跟我说，我就不去上课了嘛，然后待在房间里面有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时候好像就变得很空，就是不是以前那种压力山大的感觉了，就开始有半个学期在思考说这个人生我到底要怎么过，有什么意义。直到我在网上有时候看到一条哈，就是他说你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跑得有多快，而是知道你终点在哪里。因为其实大家在学校里开始上课，得 A 得 B 得 C， 或者说你课程是上10节课，有的人上12节课，很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在中途在加速，就是说他在以一个冲刺的速度在跑，这非常好。我不是说这大家不要努力或怎么样，但是很多人他跑完之后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最近我喜欢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50岁的时候想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是我功成名就之后，我赚很多钱，然后我就彻底进入退休状态吗？那如果说我在这样一个快车道上，那所有人都是高速路上，你不能开慢车嘛，对吧？你必须也要跟他们开的一样快。但是我知道我的出口在哪里嘛，我的那个 exit 要往左边去换道，要最终要在哪一个出口下车呢？我也不知道，难道我永远在这个高速路上一直奔驰下去吗？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刻开始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一些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神不是真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是物质构成的，只是 random 几率造成的，那人生有意义是一件很荒谬的话。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一个随机虚空的过程。但我相信大家不是这么想，大家觉得人生多少是有意义的。所以在那个半年里面，我开始看很多书籍，看很多证据，开始真正认真的对这个信仰有一些探索，有一些去了解，真正的去想说，哎，我这个世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些人他的爱可以这么真实？为什么我爱不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从那一个状态下开始逐渐有一些转变，包括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和姐妹给我看了一些科学方面论证的，包括这个奇妙的地球呀，它为什么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么受恩宠，这些纪录片以后，慢慢的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的不可琢磨，或者说 没有意义去思考，而是真的是开始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恩典以及大家的爱，它是一直持续的过程，包括到我本科毕业开始进入这个博士研究的阶段。那我在进入这个拿到 admin 之前，它其实是要我把这个担保人给换一下，因为我本来本科是有这个两个担保人来担保我本科阶段这个 MOE 奖学金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进入博士以后，你要把往后推了嘛，你要把你工作服役的这个期间往后推，所以要两个担保人。那当时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着急了，大家都已经开学了，我还没有干完这个事情。我都快放弃了，我已经写邮件给教授说，要不这半年我先去打点零工，然后半年以后你这个项目再招我。他说，你再努力努力看看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个担保人他有一些要求，就是要 PR citizen 要这些就是很奇怪的要求，然后你还要一个人在新加坡给你十足的信心，保证你不会跑，因为你跑了之后他们要付17万。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都快失望了。先又去找到大姐，然后大姐就在群里面，大家这个同盟会里面就开始讲啊，说我们有一个弟兄要读 PhD， 然后有没有谁愿意担保一下。我没有想到说教会里面会出现两个弟兄，这才进入教会可能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就愿意站出来说，哎，我给你担保，但是你别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信任。我在想，可能是我在当时我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但那个爱你是真实感受到的，因为他们不光要给你担保，他们还要请一天假到学校给你签字，就是你让他们出钱，你还得让他们跑腿。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一种环境当中浸染吧，你会默默地感受到说，大家其实那个无可推诿的真实世界的一个爱，它就是这么真实，它不是大家做出来的。它做的如果只是演戏，如果只是把你要拉进一个传销组织，要在你身上骗得任何好处，那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他是一个亏本的方式在做这样的买卖啊。所以我觉得在以一个研究微电子的这样一个博士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在一个看待世界这么理性这么客观的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我分享的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这个主观的世界，关于这个爱是怎么真实的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它背后不可能没有源头，我相信它不可能是平白无故，你跟他说两句，让他读两节经文，他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源源不断的在背后是有一个这样的源头，直到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圣经是一本教你怎么行善的书，但最近我开始有一些翻转，我觉得圣经是一本在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之后教你怎么自救的一本书。就当我们真的把很多事情都 screw up 都变得很糟糕了，当我们不会爱人了，不会治理世界了，我们不会做我们的工作了，当我们人际关系也很差了，当我们对父母也没有尽到我们应有的孝顺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它的价值是最大，它会告诉你到底往哪个方向去转，而且它还告诉你这个故事没有结束，你还有能够接下去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其实是把这样一个信仰给分享给大家，它不是一个审判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绝望的信仰，它是一个能让你从一个不会爱的人变成一个会爱的信仰，他从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去找到一条出路，找到一个马拉松的终点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之后，当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之后，基督教这个信仰告诉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位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他既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一个疯子， 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把事情搞砸之后还有一条出路，还能够把这个生命翻转过来，还能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活法，让我们成为 那一个能够去爱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
嗯。